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学习护教学异端分辨第21课。今天呢，林老师要继续讲东方闪电。上一课老师介绍了它的来源、创办人、谈到女基督、道重返肉身等等，今天要谈到他们的组织目标。对于东方闪电您知道多少？想了解吗？来，我们预备心，听护教学异端分辨第21课。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21课，从上一课开始我们就来谈东方闪电派。那么由于这个派别对我们国内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我们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探讨这个异端它到底在说一些什么，包括了他的教义，也包括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传、他们异端的方法。那么林牧师希望在这里呢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掌握的更加的详细和清楚。好，今天我们来谈第21课。首先呢我们先来读上帝的话，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8、第9两节。希伯来书13章第8、第9两节这么样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是的，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里边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他的恩典是一样的，他的能力是一样的，他的救赎是一样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上一次我们也读到马太福音24章，那里主耶稣他提醒我们，在末了的日子有人假借他的名来迷惑我们，并且主耶稣提醒我们，真的有许多的人也被迷惑了。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开我们的心眼。主啊，人的言语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在听见你自己的教导的时候，心里能够有更敏锐的心智，举一反三的来认识主你自己的心意更多，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辨别异端，能够来斥责那恶者所来的引诱。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段听你道的时间，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你保守我们在真理的中间，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上一课我们就提到东方闪电，他们划分成三个时代，就是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他们认为在律法时代神是隐秘的，而且呢，他只能够指引人在地上生活，不能够拯救人。来到恩典时代，他认为神的性情是宽容的，神的名叫做耶稣啊，还有呢，性别是男的。最重要的是，他提到神的工作是不能够完全得胜撒旦。好，来到他自己的国度，他成为是国度时代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指的东方闪电的这位女全能者、女基督了。他就认为他是完全战胜撒旦的。哎呀，过去律法时代的耶和华、恩典时代的耶稣都不能够拯救人，不能够胜过撒旦。不过呢，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弟兄姐妹，这样的言论我们一看就明白了，他完全否定了耶和华，完全否定了耶稣基督，完全否定了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神的全能，而狂妄自大的只自夸自己能够完全战胜撒旦。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他不能够胜过撒旦的话，他自己如何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呢？可见这位姓邓的女基督，她完全没有把圣经放在眼里，或者是她根本对圣经、对耶稣基督的言论也不完全熟悉。过去她说神的性情是隐秘的，但是我们的神他也像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不断地显现他自己的作为，他岂不也引导许多的人归向永生的国度吗？反过来说，恐怕今天这位姓邓的女基督不但不能够胜过撒旦，反而她是撒旦的仆役，正在被撒旦所利用，引诱许多在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偏离真道，应验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所说的，有许多的人被勾引去。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小心。好，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东方闪电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有一本小册子呢，是东方闪电的内部文件，内部文件是对他们的工作人员的一种的批示，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混入一般的教会，怎么样的索取一些的资料，赢得教会里面的信任，进而吸引教会中最得力的人接受东方闪电的教导。那么只要得到教会这些得力的人以后呢，这些人不只是要得到这些人，那么借着这一些教会里面的中间分子，也甚至带领着教会大部分的人来跟随他们。那这个东方闪电的工作手册共分成三章，就是摸底、铺路、见证。好，那么林牧师简单的就把一些重点呢给拿出来啊，读给弟兄姐妹们听。第一章就是摸底，摸底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摸底就是借用各种关系、各种方式打入各派教会内部，为了拉好关系，获得他们的信任好感，以便了解他们内部的实情。第二，这本书里边说言论举止正常，让人看见不反感，是正常人，有好印象，说话、吃饭、睡觉有规矩、有礼貌，衣着打扮正常。第三，这个东方闪电的手册这么说，圣经的一些基本知识应有所掌握，特别新约中耶稣的一切说话、保罗书信以及启示录关乎救恩方面的一些章节得懂一些。第四，对一般宗派的教义内幕得了解一些。第五，对以下各宗派不去摸底，那是什么呢？三字教会、天主教、东正教、佛教、道教、回教、贝利王、红以利亚等等的组织。第六，摸底的对象是谁呢？凡在耶稣名里祷告耶稣、渴慕神显现的人。第二，真心爱神的人，外表没有严重残疾、智慧正常的人。第七，摸底怎么样获得最佳效果呢？第一，由于现在各教派最反对撒谎， 所以呢，咱们说话时务必别让他们看出咱们撒谎，即使有时为了工作关系不说实话。第二，在各派初次见面时，少说多问，以了解对方情形，了解对方注重哪些经历。这时咱们务必别反着他们，得顺着他们。第三，东方闪电的册子还这样说啊，抓住对方的情况，说一些适合他口味的话。比如呢，第一，祷告要诚恳一些，说些忧伤的话，多给本家本教会祝福。第二，对一些叫吝啬的头羊或接待家庭，头羊就是教会领袖了，可以根据他们心理状态，利用他们的弱点来维持关系。比如说什么呢？有的人让你给他找对象或找活，你就答应他。啊，如果有人追求哭，那么一聚会呢，你就哭。这时咱们要比他们哭得更伤心痛苦，打动他们的心，是为得到他们的信任。那么有的人追求外表受苦受逼迫等等，这时咱们也说的比他们严重一些，能实际让人听了能心服口服的。第三，在摸底期间绝对不讲道，只交通一下自己经历或小见证，获得他们好感，达到摸底的目的，为下一步拉关系打基础。好，第八，摸底拉关系时怎么样排除人对我的怀疑呢？第一，各宗派不敢在神面前起誓，咱们在必要时向神起誓，让神咒诅自己。第二，在必要时会哭或跪一下祷告，说话诚恳，哭得让人感觉出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好，第九，这个东方闪电呢也抓住各宗派的教义特点啊，所以他说，第一，因信称义啊，东方闪电称我们福音派信仰的人是因信称义派。他们说主要呢是持守罗马书中关乎因信称义的真理主张，一信就得救。他们所看的书除了以圣经为主之外，还看一些王明道的书或者一些香港福音电台的小册子。第二，叫做召会，东方闪电称呼呼喊派叫做召会。那么召会的特点呢，就是呼喊呢，重点是讲神成为人，人成为神啊，这样的事情啊，他也教导他的信徒们要了解。第三，东方闪电还有对三班普人、老地方教会、真理派、灵灵派、耶稣家庭等等的评论啊，这里呢，林牧师就不多说了。那么从东方闪电的这些册子里面，我们看到呢，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是一个强有力的异端。东方闪电的工人呢，第一章摸底，那只是浸透和破坏教会的第一步。那么他的第二章是铺路啊，其中有一段话就这样说，铺路就是在拉好关系之后，谈一些转变观念的真理，把他们里面容易与神工作打岔的观念、想法与认识一样一样的扭转过来，让他们有一种的危机感，不追求不行。换句话说呢，铺路的工作就是用一些不同的道理引起别人的兴趣或者追求的心。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见证趁机而入。所谓见证，实际是讨论呢、诱导或者是洗脑。这三招其实相当相当的厉害。我们国内许多的基督徒，甚至许多的传道人，在圣经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都被掳掠了去。好，有另外一本书呢，书名叫做《细则》的啊，《细则》的。那么林牧师也在这里把这一本书的里边的内容一些的片段读出来，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他们怎么样进入教会破坏教会。细则这本书呢啊，其中有说到，抓住对方的情形，说一些合适他口味的话，做一些能引起他们注意的事情。这是细则的第十一页。第十页那边也说到，说话时务必别让他们看出咱们的撒谎，地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教会情况等等，事先编一个地区，并且互相有联系，报地址最好说明自己特别熟悉的。 好，第三，可以根据对方，就是我们的心理啊，利用他们的弱点对症下药来维持和他们的关系。所以刚才也有说到啊，如果人家追求哭，你要哭得比他更伤心，而且呢要发自内心的啊，让人看不出是装出来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是被逼迫的家庭，要说出自己更严重的受逼迫啊，好叫人家呢对我们产生好感啊，这是他们细则十三页那里所说的。好，细则在11页、101页还有102页那边还说出一些的情况。他说在开始找人谈话的时候，必须隐藏自己的真相，不得暴露身份，假装寻求真理，打听教会情况，装作出信寻求的姿态混入教会，对人讲一些属灵的名词，装作很渴慕的样子，少说多问以了解对方的情况。然后呢，有几件事情是他们要留意的。第一，不能直接问神什么时候来。有些咱们常用的属灵术语不能够谈，比如说吃喝神话、败坏性情、刑罚审判、做工原则等等啊，他们不能说。第二呢，不要直接否定圣经啊，别说圣经过时了、不看了、里边有人意、全错了等等啊，应该讲神有新的发生，那我们就看新的了啊，这是他们的技巧啊。第三呢，他强调不要否定三位一体，不要谈神的性别啊，不要说现在不是恩典时代，咱们的情况不给他们说，就是聚会我们不看圣经、不背主导文、跳舞、智慧隐藏等等都别说。还有在第17页那里说呢，对于刚刚接受的人，仅只谈焚烧圣经、诗歌本的事情，可见他们有烧诗歌本和烧我们圣经的事情啊。还有他提醒，一激动说话出去，身份暴露了，真是可惜。有这样表现的人，可以说是都是没有头脑的人，都是傻大姐，都是不认识自己的人，都是工作太急的人啊！他还骂他们自己的这些人，如果身份暴露的话。好，第五呢，不得急于求成，操之过急，不稳重，过早相信对方而吐真情，如神在地工作多少年，道成肉身是女性等等的话啊，这些他们都不能够操之过急就说出来。好，最后他说在细则115页那里还说，对于接受之后的人员要安排好，别让他暴露，免得轰动太大拦阻工作，最好做到把好人都得过来，也不让上边或其他知道。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是他们的教导，好叫他们得着了教会许多人了以后，真正持守信仰的信徒可能还不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作为，慢慢的使教会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困境，陷入魔鬼的网罗的里头。弟兄姐妹啊，虽然他的细则这本书，或者是其他的摸底啊什么的书，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在这些重复的地方正是他们重要的地方，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神的教会，使更多神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去认这位姓邓的女基督为救主，把更多的人从教会里边拉去，把他们推入地狱的里边。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了解他们的做法，这样我们教会领袖们，我们才能够知彼知己，才能够在教会里边有所警惕，不让这些小狐狸溜进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还不知道。好，当我们了解完了东方闪电他们的重要教义以及他们如何传播的方法以后呢，好，这时候我们就进入他们的教义的部分，当然就有关于啊他们的神观、他们的基督观、圣灵观、救赎观、圣经观、生活观、末世观，还有一些其他的言论。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一要把他们的书信读出来，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都来知道他们谈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好，我们先谈他们亵渎神的谬论。 那么林牧师读出来呢，都是摘自这本书啊，书名叫做《你听见了神的声音了吗？你听见了神的声音的吗？》那么其实它很多书名不同，但是呢，里边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好，他们对神的观念的讲法，是这样的。其中第22页这里说，我是先照着我的形象造了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灵，先叫撒旦败坏，无法挽救，所以我对这些人发怒，而且咒诅了他。我最恨恶这些人，提起就生气，因他们是大红龙的后代。从这就可以联想到世界各国并吞中国的时代，今天仍然如此，这都是我的咒诅，是我对大红龙的最有力审判。最后我又造一人类，在其中预定了我的长子、众子、子民等等。好，第26页那里又说，一切都造好了，就开始造人，在人当中分成两类，一类为我所拣选预定，一类是具备撒旦的素质，这一类是我创世以前所造的，但叫撒旦已彻底败坏，所以我已弃绝。好，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东方闪电亵渎神，他造了撒旦人，因为这里说人类具备撒旦的素质，是愿意叫撒旦败坏。所以也就是说，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其实所创造的人叫做撒旦人，因为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就有撒旦的素质，而且那里改变了许多创世纪造人的圣经记载。圣经只记载上帝造男造女，但是呢，他却这里在说造了今天的中国人啊，没有灵，没有灵呢，却先叫撒旦去败坏。而圣经明明说，上帝造好人以后，就把一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可见呢，他们亵渎上帝的创造以外，甚至还随意的篡改圣经的字句，把自己想要的中国人加进去，把自己想不要的又拿掉。圣经告诉我们，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人，而犯罪受引诱，那是后来他们听了蛇的话。神完全没有造出撒旦素质的人，这是亵渎神的一个说法，也是亵渎神造的人类。如果上帝创造撒旦人，那岂不说上帝造出恶？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亵渎神，这是什么？另外，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撒旦人，我们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而堕落，但是我们也可以靠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永远都不是一个有撒旦素质的撒旦人。弟兄姐妹，我们再把这句话呢反过来思想，如果我们这些拥有撒旦素质的人能够有得救的机会，那岂不是他们也在说撒旦也有得救的机会吗？这完全是不符合我们的真理的。好，在这里呢，他也亵渎神发脾气。我们来看第22页，这里他在怎么说呢？这本书记载说，因他由撒旦所生，由撒旦而占有，一直是撒旦手下的仆人，但一切又都是为成全我的旨意，我都点名出来，免得你们猜测。我成全的对象，我看顾保守；我恨恶的对象，为我效完力，就从我这里滚出去。我提起这些人就生气，提起这些人，我就恨不得把他们处置了。但我做事又有节制，我做事说话都有分寸。我能发怒一下，就把世界压下去，但我预定的除外。我消气之后，就能把世界托起来，就是说我是掌管一切的。啥时我看见世界坏到一个地步了，不能再让人看下去了，我立时就毁灭，还不是我的一句话吗？弟兄姐妹，当林牧师在读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人，这个女基督以神自居， 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所有的东西，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是上帝。好，我们再进去看他的理论。是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虽然是审判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在这里乱发脾气的神。在这里的经典，他们的经典里边说，我恨恶的对象为我效力完了，就从我这里滚出去。这样的一种的文字的表达，最后他自己却说，我做事说话都是有节制有分寸的。这样的一种记载怎么能够成为一种的经典？完全没有节制的素养，完全没有属灵的果子的气质，只是在那里烂骂。而这样的骂法呢，却是亵渎了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在形容我们的神做事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我们的神。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箴言书八章二十八节，圣经说我们的神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圣经说我们的神使渊源稳固，而这种完全出于人性的描述，完全是亵渎我们的神。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九节说，神和我们人完全不同，他说话的时候完全不是用这种粗暴的语气。好，在这里呢，他还继续亵渎神是天天发怒的神。他的书四十六四十七节那里说，被提不是按人想从低处提到高处，这是大错特错的。被提指的是我预定之后而又拣选这件事说的，是针对所有的预定又拣选的人说的。谁是得长子的名分，得着众子的名分，或者是子民的，都是被提的对象。这一个最不符合人的观念，这是在我以后的家中有份的，都是被提到我面前。神圣的号角怎么解释呢？你们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说是神圣的，而且是已经吹响了？这应从我的工作步骤来解释，从我的工作方式来理解。当我的审判公布于众时，就是指我的性情向万国万民显明时，那就是神圣的号角吹响之时。也就是说，我经常说我的性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就用神圣的来修饰号角。由此可见，号角是指的我的性情，代表我的所事所有。也可以说，我的审判天天在进行，我的烈怒天天在发出，我的咒诅天天临到每一个不合我性情的东西，随之可以说成事，从我的审判开始之时日等等。
弟兄姐妹，这时候林牧师念的这一大段呢，都是根据他书中原来的文字完完全全的依照然后读出来的。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的文字实在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文句在讲什么，因为呢实在是非常的混乱不知所云。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有几个字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就是他形容我们的神是天天发怒的，天天在那里审判的，天天在那里把咒诅的东西临到人的身上的。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释什么叫做号角，什么叫做被提，什么叫做神圣。弟兄姐妹，他完全把我们这位三一的神形容成一个狠毒的魔鬼一样，让人不愿意来亲近他。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会发怒，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天天在那里咒诅，天天在那里审判，不是的。我们的神倒是天天用他十字架上的大爱来吸引众人去归向他。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祝福人的，如果神只是一味的要天天审判天天咒诅的话，神绝对不会舍去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您说对不对呢？圣经明明的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神就来到我们的中间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敌对神的时候，神不是天天咒诅我们，神不是天天审判发烈怒，不是，而是神是还在爱我们，而且他愿意把他的爱子给我们，让我们有相信他的机会，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心意是要给人永生，不是要给人灭亡。所以这本书，这位姓邓的女基督，分明是在亵渎我们的神。如果从他的书卷中，我们发现他总是以第一人称自称自己是全能的神，如果是按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林牧师倒是觉得这位女基督呢，她是一个生性凶暴的一个人，相信这样的一位全能神，相信他的信徒还会有平安吗？还会有喜乐吗？还是我们相信他以后仍然要在那种恐惧中度日呢？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在信中没有惧怕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上帝面前，为要得更多更多的恩典和赏赐，这是我们本来神的心意。所以这位女基督，她以第一人称来形容这位上帝，恐怕她形容的正是她的性格，正是她那种不爱人的本性，和我们的上帝实在是相差的108,000里。好，我们继续来看他对神的藐视。那么在他的书本里边呢，他去掉了渺茫神，换成实际神。好，我们来看看怎么说呢。他的书中这么说，在第174-75页，末世道成肉身的神来了，把恩典时代耶稣一些做法废去了。他来了主要是说话，借用话语来成全人，用话语来光照人，开启人，除去了人心中渺茫神的地位。耶稣来的时候没做这部工作，他来了行许多异能，做了许多医病赶鬼的事，所以在人的观念中认为神就应该这样。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所做的功，不是除掉人心中渺茫神的形象，他来了是钉十字架，医病赶鬼，带来天国福音。末世神道成肉身，一方面把人观念中渺茫神的地位除去了，人心中再也没有渺茫神的形象了，让人里面有了实际神的形象，借着神的实际说话，实际做工，实际行动，在各处行走，特别实际，特别正常的做工在人中间，让人认识神的实际，除去渺茫神的地位。另一方面呢，是借着肉身的说话来做成人，成全一切，这是神在末世要做成的工作。你们要认识神做工不超然，别存观念，道成肉身的神这一次来了主要做什么工作，你们得明白。他这一次来也不医病，也不赶鬼，也不行异能，不是传悔改的福音，不是让人得救，因为耶稣做过那部工作，而且神不做重复工作。他来了不是废弃旧约律法，而是废弃耶稣颁布的律法。他来了主要是显明他的实际，耶稣做的工作主要显明他的异能，实际神来了主要显明他的实际。耶稣来的时候话说的少，主要显异能，行神迹奇事，赶鬼医病，或说一些预言让人信服，让人看见他就是神，没有情感，最后完成在十字架的工作。现在的神不显神迹奇事，也不医病赶鬼，而我来时做的工作代表神的一部分，神这次来是做他这一个部分的工作。因为神不做重复的工作，他是长新不旧的神，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实际神的说话做工。哦， 他把过去他自己说是耶稣所做的所有的工作，这些的做法呢完全废弃。那么他称耶稣时代就是渺茫神的形象，那么他现在的形象呢是实际的神的形象。他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呢只是做一些的异能，没有说多少话，而今天他呢要说很多的话却不行异能。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呢狂妄自大到把神都不放在眼里，他认为耶稣基督也好，天父也好，圣灵也罢，都是属于过去的了，这些呢都要因为他的存在的缘故而废弃。而他来呢，现在的神他自己这位实际让我们看见的呢，他自称这么说是要代替过去所有的，所以呢他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凡是听他话的人就能够得到永生，如果不听他的话按照他的做法来做的话呢，我们都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们要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而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女基督现在竟然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跟我谈圣经吗？现在我不跟你谈圣经，因为圣经现在算不了什么，你应该听谁的？完全听我的，而不是听圣经的。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冒充耶稣基督，假冒基督的话，那我想全世界60多亿的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的野心想做神的话都可以像他一样，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一样每天讲很多的话，然后告诉人家说过去你们所讲的都是错的，过去你们所说的圣经的什么教义的完全是渺茫的神，今天都没有用了，都废弃了。他还说完全废弃了耶稣所颁布的律法，而要听谁的呢？完全听他的。在神观的这个角度上，我们看见他要他自己完全超越耶稣基督，超越圣父圣灵，他是唯我独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声音可以取代，这就是这位女基督她的言论了。好，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要攻击从前所有的神明，他认为那些其实都不是神，而他呢才是实际的神。难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早早就提醒我们说，那时候有人要假冒他的名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提醒的时候，这些的提醒实在要很实际的用在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信仰的课题中，好叫我们能够小心，我们能够谨慎，让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个假基督的行径，让我们遇见这样假基督的言论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耶稣基督说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会受他迷惑。当林牧师读到这些的言论的时候，林牧师有另外一个的思想，那就是最凶恶的敌基督其实还没有出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的真正来的那位敌基督，他除了自称自己是基督，甚至就好像这位女基督所宣称的，以前神所做的那些的神的言论完全过去了，完全废弃了，应该听我的。除了这样以外，将来的敌基督更可怕，因为这个基督呢，他说他不行异能，将来要来的敌基督，他什么异能都能行，他又能说，他又能做。这个女基督，她自己是能说不能做，将来要来的那个更是凶恶。但是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让我们持守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将来就是有一个能说又能行异能的自称为神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也要持守真理，为神打美好的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时候就是末了，因为主啊，有许多假冒你自己的名的假先知真的已经活在我们这世间， 并且在做许多的事情，迷惑了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更凶恶的敌基督要来到，他不只能说，他还能行。求主帮助我们站稳在信仰的根基上，为主打美好的仗。主啊，将来的日子必定更加的艰难，这也是你所给我们的提醒。巴不得你给我们更大的心智，好叫我们能够靠主过得胜的卫道士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